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明天就是2020年的除夕夜了，在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就比较快一点哦，应该是今天晚上就是2020年的除夕夜了。有很多人是期待这个2020年赶快过去，因为这是所谓的庚子年。不过呢，庚子年的计算不是用新历在计算哦，其实庚子年的计算反而是用农历在计算，所以还有一个半月。不管是今天是东方的除夕夜也好，或者是明天我们美国这边的除夕夜也好，在这里衷心诚挚的祝大家2021年新年快乐。感谢各位朋友这么长的日子来对赛斯小小电台天方夜谭的录音节目的支持。虽然天方夜谭不是从2020年就开始，不过到现在为止也已经是253次了，感谢网络上的朋友帮我计算次数。我想各位一定知道天方夜谭的故事啊，就是那个宰相维齐尔每天要替国王找一个少女啊嫁给国王，然后第二天就杀掉，已经杀到没有适合的少女了。最后维齐尔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少女自愿嫁给国王啊，当然有可能第二天天亮就会杀他了。不过他讲了1001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所以国王就一直听下去，不忍心杀他了。最后终于国王被感动，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说，在没有爱的地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己去给予爱。我们不是要抱怨什么事情，不过我们的确是可以把自己的爱用各种不同的创造性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总觉得我们在传递赛斯这么好的资料，其实要带着爱，带着更大的关怀。我们在这里做1001夜的录音电台节目，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出更多的人能够以由衷的爱来帮助所有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就由我们自己开始吧，不管这个节目能够做得好或不好，这就是一份心意。我们没有考虑到任何名跟利的问题，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不收费的，而且我们也不收集粉丝，我们纯粹就是表达我们的关心，能够把赛斯资料以另外一个观点把它表达出来而已。如果我们这边的读书会的内容跟一般的内容有所不太一样的地方，也绝对没有任何对抗的成分，只是多增加一份参考，也许可以从不同的参考当中看到不同的观点。因为爱才是一份最强大的能量，我们的爱是最强大的发电机。我们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在讨论刘永生的第五章，在能量这一章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的原因，是因为主要的赛斯的想法是在谈创造性，而创造最主要的就是由情感来创造。情感能量是最强的能量，情感能量就是我们在人世间的发动机。所以为什么叫做EE单位 Emotional Energy？ 情感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也就是任何物质化的东西都是由情感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必须要了解情感对我们的重要性，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在上个星期我们谈完了能量之后，其实也没有完全谈完，因为后面还有一小节我们还没有去讨论。本来我是没有打算涉及到第五章的护路，因为今天刚好有位朋友在问我有关于读赛斯书感觉到常常在念的过程当中跳开自我，我因此在想再耽误一次的课程，把能量的这个部分再仔细的以创造性的角度来讨论一下。 这样的话对我们这第五章的课程比较完整，而且也比较接地气。而这个部分也是我想谈创造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创造力是我们来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之一。那么我们要谈到创造力的话，一定要谈到能量的使用、灵感的使用，好，以及我们对观念的排列组合、观念的综合运用。那如果谈到这些部分的话，有关于能量的部分的应用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了。怎么样去取得有效的创造力，怎么样让我们的灵感能够出现，而且这个灵感能够加速，让这个加速的灵感、加速的情感变成一个有力的创造的材料，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这个朋友在之前有问我一个问题，他是说他连续做了两三场的公益演讲，做了公益演讲之后呢，他觉得整个人的那种精神状况是非常的好，那他也同意一种看法，也就是他其实在讲课程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资讯除了他准备的一些简要的纲要之外，大部分的灵感都是在演讲的时候自发性的跑出来的。有关于为什么会自发性跑出一些资讯，而且是充满着神来之笔呢？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探讨的，有关于加速自己的灵感的方法，应该也是发电的方式了，是一种黑洞跟白洞之间的交换的方式。这位朋友对他的演讲是蛮为满意的，不过有一个现象发生，就是当他回到家之后晚上就不是那么好睡，因为精神非常亢奋。在精神亢奋的情况之下，他要勉强自己去睡觉，可是又睡不着。他写 text 来问我应该怎么处理。我跟他讲说，如果你睡不着的时候，就表示你的内心的那种灵感是充斥的，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些灵感让它表现出来呢？这个部分我等一下会说明为什么是这种状况，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经过一场的演讲，除了我们自己的想法之外，因为这些想法去触动了我们很多内在的能量，内在的这些灵感被加速的跑出来之后，其实我们本身是充满的能量的。如果这个时候能量还在的时候呢，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方式是利用目前的这种高能量的状态，把一些自己想要创作的部分趁这个时候让一些想法尽量的浮出来，尽量的把它写下来。因为借由这些演讲的动作，或者是自由书写，或者是绘画，总而言之你已经把这些能量引下来了，你当然要让这些能量能够表达顺畅的把它表现出来之后，然后呢你就会非常的好睡，不要怕自己是睡不着或者是睡眠不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的时期。当我们处在一个很好的创作时期，我们硬要把这些能量压下来的话，那么对创作本身没有好处，而且对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反而你是把你已经启发的这些能量把它压下来了。有一个比喻，比方说你去钓鱼，那么你的鱼竿被拉动了，而且拉动得很厉害，而且你已经把这个鱼竿甚至已经移上来了，这条鱼马上就要到手了，难道这个时候你把鱼竿放下来去睡觉吗？我们创造性的那一条神来之鱼已经上钓了，我们当然要趁这个机会把这条鱼抓下来嘛。在抓鱼的过程当中没关系，那就是一种能量嘛，那就是一种情感，那就是一种感受，那你把这些感受把它让它物质化之后，那自然而然的话就会复归于平稳了。今天他又碰到另外一种情况，他说我要读赛斯书，那只读到第十四节，不知怎么的有一股说不上来的抗拒的力量给弹开来了。一方面我希望能够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其实又有另外一方面，我好像全部都知道，我好像什么都知道。他说当我在完成我的入门的过程当中，我也遇到类似相同的困难，跟 困境、挑战跟阻抗。他说，我也经常经历到一种，当我稍微一进入状况，我就必须把自己弹开的那个感觉随之而来的行动。我不晓得到底为什么把自己弹开，而只是感觉到有其必要性，然后我就试图自己乖乖的回去。这位朋友说，我在想我现在的自己是不是对于即将进入的内在感官的部分有所好奇，有所兴奋，但甚至也有一点点抗拒。他说，我明明精神很好，好，可是呢，我没有办法继续读下去，而我感觉到眼皮又重了起来，然后就很想去睡觉。他感觉到这是意识流的问题，不是精神的问题，所以他在写这些信息给我，希望我能够给他说一些什么。他说，我细腻的觉知着自己有着困惑的感受。因为我们赛斯小小电台有关于创造力的部分，我们还没有正式在上课，不过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创造的前身，我们必须要先处理好我们自己的情感能量状态。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发电机。我们说我们的情感是发电机，这个物质世界是以情感能量当作是物质的前身。所以怎么去处理我们的灵感，怎么处理我们的这些情感能量，让它能够加速，让它变成可以使用的部分，这个部分我觉得或许我们真的必须要来探讨一下。因为赛斯资料真的不是理论性的东西，其实赛斯资料有很多很多都是用实证的方式去证明的。比方说我们在谈灵魂有声的第五章，主要是在谈有关于能量的使用的部分。既然有绝对交汇点，有主要交汇点，有次要交汇点，甚至在每个人的周围都有由内在而来的这些能量状态。我们总是在提到我们是由内在所供应的能量，就好像一个小 baby 一样，是靠着肚脐跟母亲的能量相接，所以只要母亲还活着，婴儿就能够接受到由母亲那边来的能量。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随时都由我们的内在在供应我们的灵感，在供应我们的能量。那我们要知道这个能量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我们的情感状况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感状况，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能量的来源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情感是有那种高低起伏的状态，而高低起伏的状态有的时候是我刚提到的，是一种像交流电一样的有高有低的状态。昨天我有提到我这边读书会的好朋友，他也有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他在昨天当中呢，他进入了树，而且呢也能够更加的去体验这个树的所有的状态。但是呢他有另外一个疑问，也就是虽然他的心理能量不断在增加，可是敏感度也相对增加。那因为敏感度相对增加，感觉上有的时候好像精神不是那么样的强，这个都是必然的现象。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能量的时候，尤其我们把大部分的能量放在一个地方，我们进入了某些地方，那当然假如说你有100块好了，那你利用50块钱把它压到一个窗口，那么当然剩下的钱就只剩下50块啊。那可是其实是没有关系，有点像我们在捐血的那种状态哦。假如说你捐了血，可是很短的时间之内你的血液系统就会恢复正常了。不管是我讲的第一个朋友所说的，他演讲之后能量很高，然后硬把他压下来去睡觉，或者是在念赛斯资料的时候呢，不断已经发现这些内容了，而且也懂了他了，可是自我却被弹开来，像这种状态都是属于我们对能量应用的状态。或者是我后面提到的这位朋友说他已经可以进入到其他实相了，可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好像在醒时的时候的那种能量状态不是像以前那么饱足。这些其实都涉及到我们第五章所谈到的能量调和点。你如果知道什么是能量调和点，什么是心灵的发电的机制，这有可能是将来我们在上创造力课程的时候的第一课，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掌握 能量，怎么去掌握灵感，怎么样让快要进来的灵感能够顺利的取得。而当我们精神亢奋的时候，如何用目前的状况去取得更多的能量，我觉得这个能量学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将来如果我们开创造力课程的话，能量学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我们会使用如何集中自己的能量，如何找到自己的能量调和点，如何让信息能够顺利的进来。而且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能量状态，与我们的精神状态、能量状态、思考状态，然后来跟我们的内在做相对应的取与关系。赛斯曾经不止一次的提到，我们所知道的电并不是所有的电的形式，还有一些电的形式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想他指的应该是指有关于心电感应方面的能量使用，也就是所谓的心灵电力了。那如果使用心灵电力的话，其实跟感应也是有关系的。近代的文明、近代的科学之所以发展那么快速，其实是我们发现电的这个过程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那这个发电的过程是早在公元1820年到1830年，是由英国的科学家华拉利所发现的。那华拉利发现的这个发电原理是什么呢？也就是电磁感应电力了。动能是由一组以上的线圈在磁场上进行旋转运动，然后产生感应电流。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形成情感的感应电流？从人类开始能够发电之后，到现在已经200多年来了，可是我们对电其实是并不知道的。我记得我们在看心理科学之桥，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参加博士班的口试，那教授问他说，你知道电是什么吗？这位准博士生跟面谈的老师说，哦，我想我知道，可是我一时忘记了。老师笑着对他说，那真是太可惜了，因为知道电的人呢，目前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上帝。如果你记得你，然后又不小心忘记了，实在太可惜了。要不然你就是除了上帝之外，在这个世上唯一知道电的人。这个考试官的意思是，当今世上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有电这个东西，而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有 DNA， 可是我们不知道 DNA 是到底怎么回事。就算你能够把所有的 DNA 都拆开来，你还是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东西，但是找不到第一因的。因为第一因是从内在来的，是从其他层面来的。比方说我们的人体是从原子电子所建构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原子电子会绕行呢？为什么会高速绕行呢？为什么他们的绕行方式永远有一个规则，能够按照我们的形象绕出我们的身体呢？为什么不绕出其他的部分呢？我们也经常有一种状况，就是哎，我突然间有个灵感。像前几天有一位好朋友在问我的，为什么理查巴哈会有天地一烧，为什么罗琳会有哈利波特，为什么比尔会有与神对话。其实这还是跟能量是有关的，只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深入去讨论有关于能量的运作，有关于黑洞跟白洞的这个部分。物质上的发电是从电磁感应产生发电的，难道我们的心电感应的能量，我们的灵感的感应能量，不是从电磁的感应开始的吗？我们在第五章谈到的各个地方都有能量调和点，那我们解释过了，能量调和点就是坐标，也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联系的那个点。那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更仔细的来探讨，那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把一个能量从内在传递到外在呢？那一定是透过感应的关系嘛。那感应的问题是什么？感应最主要的在哪里呢？在一种 动力的转换嘛。比如说我们有情感，而这个情感本身会从内在里面呢去转换出某些灵感出来，对应我们的情感状态。所以我们的情感的能量越强，那种感受越强的时候，那感应的部分就会越强，吸进来的能量就会越强，那种灵感被吸进来了，从各地能够把我们目前的思想情感心象再把它加强化的这个力量就会更强了。这就是跟我们物质的发电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物质的发电方式可能是借着风力发电啊，可能借着火力啊，或者是核能啊，或者是热效应啊，用各种不同去产生强度，也因为这个强度的关系，有这个动力的关系，才进行旋转运动来产生感应电流。那么我们在人世间，我们知道物质的创造起于什么？起于情绪能量嘛。这个情绪能量就是动力，而这个情绪能量必须由我们自己比较强的、比较集中的，与我们的感受、与我们的情感、与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心象去产生一个动力。那因为这个动力的关系呢，我们会把内在的能量吸进来。好，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自己被弹出去，为什么自己会被弹出去？是因为你已经把大部分的能量已经投射出去了，已经投到里面去了。所以这位朋友才说，我觉得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完全能够知道到底是怎么的，可是我的自我却把我弹出去。这有点像钓鱼的原理嘛，你抛出了你的鱼竿，而且鱼竿钓到了大鱼了，那么大鱼用力的拉你的时候，是不是你本身好像被弹出去、被拉走的那种感觉嘛？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让我们的情感尽量的让它显化出来，不是继续要去看书，不是继续要坚持自己把这个书看完、看懂，而是什么？而是必须要透过我们的想象力，透过我们的情感，透过我们的心象，然后把那个想法从我们的感受当中把它拉出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不是在看书本身，而是由书当作是一个介质，当作一个触发器，而触动你的很多的想法。一旦这些想法让它出现之后，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被弹开来。就好像我刚才提到我那位朋友，他进入了其他实相，回来以后觉得自己是蛮弱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把他全部把他抓出来。因为他有跟我讲说，其实最后的结果是因为他发现他好像是在做梦，然后一担心的话就立刻弹回来了，然后没有继续的再用一种心象或者是情感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完完整整的结束。我也经常在讲，当我们在替别人諮商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对方刺激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既然把对方弄伤了，我们必须要让有一个收尾的动作，也就是收鱼竿的动作了。基本上諮商师是不应该责备个案的，不过你已经责备了，那么你就应该把对方抚平，也就是让整个过程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一循环。好像武侠小说在讲练功夫一样，要一个一周天。当我们是一周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处在一种好像未完成的状态。我们刚提的这三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这位朋友演讲过后，他硬要把他自己高昂的能量状态硬把它压下来睡觉，这是一种状态。另外一种状态就是这位朋友当他在看赛事资料的时候，他其实发现自己全部都懂了，而且精神的状况也不错，只是自我被弹出去了。那自我被弹出去的情况之下，是应该尽可能的去想说，从看这些资料当中你想到什么，而把这个心象、这个想象力、这个感受、这个灵感把它让它流出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过程。假如说真的不行的话，你不妨闭上眼睛静静的去体会你现在感受到什么，而不是硬要把这一本书用一个速度的方式把它看完。那最后一个朋友，我是跟他讲说，其实你如果习惯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正常了嘛，就好像你捐血，你的内在自然会补充完毕，这的确也是这样的。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如你下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你 再回头，也就是重新再进入，你知道可以进入，你就可以重新再进入，或者是再回头让自己静心下来，用想象力的把前面的这部分，让你已经得到的这些资讯让它流出来，也就是这个感应圈不要转一半，我们感应的已经感应到了，资料已经出来了，可是我们感应一半，你鱼竿还没有真的把大鱼钓出来之前，你就已经先放手了。所以今天刚好有这两个例子啊，所以我想还是把这个灵魂永生的第五章的这个有关于能量的这个部分哦，还是把这个附录的部分我们再把它拿出来歪挪一下，虽然是歪挪，但是我是觉得是一个蛮好的练习跟更深入的了解。本来我为什么没有打算去谈这一节，是因为我们灵魂永生往下上课的时候哦，到附录那个地方就会上得到的，好，然后我们再从那个地方来复习我们的灵魂永生的第五章，这样也是可以的。不过既然发生在目前的生活中有这两个例子，那我就觉得应该是先来上第五章的附录，也就是能量方面的实习课，我觉得这样的意义现在反而变大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看看灵魂永生的附录第593节。其实我们在上赛斯课也必须要根据赛斯所说的自发性，我们不一定要赶什么课程，就算赶课程也没有用嘛。如果我们今天纯粹只是赶课程，那么我们如果了解还不够深刻的话，那赶课程对我们的意义就不大了。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把相关的部分把它收集过来，把它融汇，把它重新整理的话，那么也因为这个歪楼的关系，我们反而可以发现到整个赛斯资料的一种完整性，以及赛斯真正的精髓所在在哪里。赛斯在灵魂永生第六章提到，我前面也提过了，灵魂的首要任务就是感知跟创造。那如果你抽丝剥茧的去看看什么是创造，创造就是感知啊。那感知是什么？感知就是感应内在的信息啊，把内在的能量、内在的信息往物质的世界去对应，由这个对应的关系当中，我们从感应当中去产生所谓的能量嘛。所以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又什么是创造呢？创造不就是能量的发现嘛？那么能量怎么来的呢？能量从情感来的嘛，因为情感可以启动内在信息，能够产生一种对应的关系，那因为产生对应的关系，才能够启动我们所谓的发电机原理啊，启动那个麦克华拉利的电磁感应电力。我相信有很多人对这个灵感的感应没有太多的具体的概念，我们怎么去感应灵感，而感应出来的灵感，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灵感抓下来，我们在抓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深入去探讨的。当然不是纯粹的用我们说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或者说目标先设定，方法自然来，不是这样在搞的啦。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全神贯注在自己的感受上，由自己的感受怎么去抓感应出来，怎么抓这个灵感下来，而这个过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情绪能量的变化，有时高，高的时候该怎么做，有时低，那么低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那么高低之间我们怎么去了解其内真正的道理是什么。赛斯曾经讲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说当你舌尖上有苦味的时候，你舔到甜味，那甜味会更甜。当我们觉得我们在一种正常的状况之下，某些情况之下，突然间某些能量被吸走的时候，这个消失掉的能量会以很快速的新的灵感的方式来补充，像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懂的。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赛斯先生他每次上课从几十分钟到一两个小时这么久的时间， 他的话语当中呢，从来没有在打转的现象，而且所有每一篇的论述哈，都具有非常高的哲理、非常高的艺术性以及非常说服性的一些观点。这样的一个论述方式哈，绝对不是真能够做得到的。真几乎是没有正式受过什么教育的，小时候应该连小学都没有真正的好好的上完，然后被送到孤儿院去。那孤儿院虽然是天主教有一些教义没有错了，然后孤儿院出来之后上了两年的 college， 所谓的 college 并不是我们说的大学啊，这个 college 有点像初级专科学校那种性质，或者是比高中稍微高一级的，有一点类似像高中的性质的。那么他的这么多的宇宙大道理啊，这么深入的物理学概念、数学概念、银行概念、医学概念以及所有种种的这些知识，怎么可能呢？就是我们在看他都看得眼花缭乱的，头都昏了。我从他的赛斯课第一节啊，看到他的一千多节，包括他的私人课、他的 ESP 班课程，看过这些课程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呢？这根本就是宇宙大智慧啊，就如同我们现在谈灵魂永生的第五章好了。第五章如果科学家真的去了解赛斯所说的这个花电原理，这个能量的花电原理的话，或许我们并不需要用一个其他的力量去启动电磁反应。事实上以赛斯现在谈的这个电力学的原理来讲的话，它是以黑洞跟白洞的原理在操作的。产生电的原理最重要的就是强度，因为强度会产生一个高速加速的动作，而这些高速加速的动作会改变磁场，改变一些电磁的反应。所以为什么灵魂最重要的是感知，感知就是感应，就是思想情感的加速。那么既然我们的上一层面叫做电磁实相，那电磁实相所拥有的就是电磁，那些电磁从哪里来呢？电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思想跟情感啊，这些思想跟情感以黑洞跟白洞的方式进行快速的移动，然后就产生极大的电能，再供应电信实相的存在，以及把电信实相所得到的信息往外去输送，让我们得到很多的灵感，而能够达到创作的目的。如果我们的科学家好，不要把宇宙间的黑洞跟白洞把它视为一个物理的现象，而把它当作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好，假如我们真的了解到有一种加速的方式，不是用外力推动另外一个力量来，以那个推动的力量来引起电磁的循环运动的话，那么这样就完全解决，不用什么电力发电、核能发电，这些全部都不用了，我们只要用黑洞跟白洞的原理就可以发电了。我们之前不是提到这个世界充满了能量调和点吗？而且有四个绝对调和点跟很多主要调和点、次要调和点。而什么是调和点？调和点就是黑洞啊，调和点就是加速器啊。任何东西啊，经过调和点之后，它就会速度加快，而速度加快、强度加深之后呢，就会产生电磁的变化，然后就可以把灵感或者是想法或者是能量直接输送到个人的身上。我们现在讨论第593节，好，这节课是灵魂永生的附录啦，你可以在附录的那个部分找到这一节课的内容。这节课是1971年8月30号上的课，我就不按照赛斯的每个字来解释，我来解释大部分的一些概念就好了。赛斯在这一节课提到，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都诞生在主要的调和点附近，也就是诞生在电信场的黑洞的位置，而黑洞主要的目的是要加速灵感的流动，加速情感的流动，加速思想的流动。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话，会倾向于明显的快速，因为观念跟情绪带着巨大的活力被推到物质的现实当中。观念就像人群中间的火焰一样横扫，我们的内在能量，透过它的这个黑洞，也就是透过它的调和点，快速的把情感跟情绪，往我们的物质实相推，就好像 肥沃的土地一样，在这个地方，因为推进来的这个部分呢，它是属于一个加强点，是一个黑洞的所在点，所以任何你的想法在这个地方就会很容易得到一种感应的现象。我们不是说灵魂的主要任务是感应跟创造吗？那在这个地方的感应会特别的快速，因为它是一个黑洞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情感加速的地方，所以创造性是很容易并发向前的。尽管这样的地点会成为发展和平最好的土壤，但是不一定是和平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只是个黑洞嘛，只是个加速器，就好像我们刚提到的，产生某些动力之后呢，会把一些电磁的反应加速嘛，一旦加速就会产生电能，所以这个地方是个电能的加速地点。调和点基本上就是一个能量加速点而已嘛。一样的情况，我们在做创造力的时候，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感，以速度加快的方式，以更深的强度，使我们的想法能够物质化。好的或者是坏的观念都会随着强度而实现，所以人类矛盾的情感更多会出现在调和点的附近。刚提到的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强烈的矛盾，所以才会产生强烈的情感。这里赛斯说，你们的科学家到目前为止尚未查明出现在这些灵异的影响。不过赛斯说呢，其实在亚特兰提斯时代他们早就已经知道了，而这些知识被鲁曼尼亚人利用得非常好。这就是以奇怪的方式来说，是以不可见的空间的折叠，以你们来讲的话就在调和点的附近。甚至说我的一些读者可能很熟悉你们科学家最近所发现的空间中的黑洞跟白洞，这些黑洞跟白洞的点有点具有同样的特性，想法跟情感的电磁面向是具有活泼的面貌的，它们就由这些可以对比而形成微型的黑洞点的形成。所以什么是调和点？调和点就是黑洞的点。什么是灵感？灵感是必须要透过黑洞的加速才能够变成物质化。所以在这里赛斯说，他们从你们的系统瞬间消失，并且被无限的加速。为什么会瞬间消失然后被无限的加速呢？就好像我刚才提到我的朋友，他是个老师，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师，为什么他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自我会被弹出去呢？因为在瞬间他的自我突然间消失掉了，被弹出去了。还有我那个进入术的朋友，为什么他在心理能量扩展到这种程度之后，他反而觉得怎么他的物质实相的能量有点低落？原因是在瞬间当中自己的能量会完全消失掉，或者是部分消失掉，可是后面那句话我们要记得，会被无限的加速。也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你最好的情况是什么？静下心来，闭上眼睛，然后去感受，去思考，去想象，然后去感受那些图形。假如你把这些灵感这些想法把它拉下来，等于这些加速的过程当中呢，没有错的，你的自我被消失掉了，可是你拉进来的却是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灵感。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进入心灵状态，如同我们在看那个灵魂急转弯的桥，他弹钢琴弹到后来，他其实自己是消失掉了。或者你也可以说自我是被弹出去的当自我被弹出去之后，它是完全处在创造状态，完全处在心灵状态，或者是我们说由黑洞引出很多由内在进来的白洞的信息。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他们通过你们可能叫做微小白洞的东西返回来，所以我们的自我消失了，或者是我们被弹出去了，其实是会以一种叫做小白洞的方式再重新返回来。这就是发电的原理我们不需要透过另外一个外力去转动另外一个东西然后才能够加速。以情感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你能够去感知就能创造，一旦去感受感知感应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的 情绪带有电磁性嘛，这个电磁就会被充电的，然后呢可以从内在里面去，不管在什么实相当中，什么次元当中，我们都会把这些跟我们的情绪状态有关的部分会拉进来，我们会直接的把它拉进来。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当他的情绪能量比较高昂的时候，当他能够感受到自己由衷的感觉的时候，他自己变成一个调和点。为什么变成一个调和点？因为它变成一个黑洞啊。如果变成一个黑洞的话，你当然可以吸引很多你的灵感进来啊。所以当一个人在一种创作状态，在一种灵感状态的时候，我们经常是用电灯泡的方式，诶，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突然间跑出来，而且拉动得很厉害。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太怕这个拉动太厉害了，我们自己反而会被弹出去，就如同我刚才形容的那个钓鱼的原理啊，突然间你放了鱼竿，你有一个 question mark， 一个猪肉钩，你在内在说行，或者是你在感觉上，你读到这些信息的时候，触动你某些部分的，而这个时候你被拉动之后，你有可能自己会被弹出去。可是这种状况，只要你能够坚持的话，你去感受你的心象，感受你的灵感的时候呢，很奇怪，突然间会像电灯泡一亮的方式，然后跑进来的这些资讯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的那么样的美跟好，会以微小白动的东西返回来，甚至说现在被浓缩高度具有方向性的回到你们的实相系统。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创作的时候，为什么经常的在某种状态之下他会恍神出去，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尼尔在写与神对话的时候，他是骂到后来，就完完全全顺着他自己的笔尖，根本就不是他在写东西。连真在写超人七号，他常常说，哎，老七啊，下面那一章的内容可以过来了，然后就整章的内容流畅的写下来。各位朋友，你要了解到一件事情，这里有一个东西，也就是你仍然是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你仍然是处在那个猪肉钩拉着那个鱼竿的状态。你当然不知道这个大鱼为什么会上钩，因为大鱼在大海当中，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它可能游从各个方向游过来到你的鱼竿上，让你钓上来，一定是跟你的某些心态是有相对的回应。也就是我们的信息的来源，我们是可以从广泛的宇宙间，去找到这些资讯，曾经有过的知识跟经验，按照我们在未知实相现在手上的那个类似像量子力学的意识单位的说明，有一个量子纠缠，换言之就是我们的意识底下其实具有这宇宙间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没有说救世主才能够拿到好的资料，没有这个东西啦。每个人的内心里面你都接着整个宇宙的能量，这就是量子纠缠最简单的说明嘛。那意识单位就是像量子那样，我们不管贫富才智愚庸，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有一整片的宇宙的信息，只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应它。那你如果要对应的话，必然你是处在一种感应状态、创作状态，或者是叫全神贯注的集中状态。而这里所说的集中状态，不是现在其中的那种集中状态，是 all attention， 不是 concentrate。 就像我那位朋友，你不是 concentrate 在看你所看的书，而是 all attention 去看看你引发出来什么样的想象、什么样的心象、什么样的情感、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从这四个部分你去感受流进来的是什么，被钓上来的那个大鱼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我想如果你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应该也是碰到同样的困境，也就是灵感要进来，你也知道它在了，而且你也几乎可以知道到底整个状况是什么，可是你却不愿意去拉你的竹竿，而又发现自己的能量状态急速的在消失，感觉到非常的爱困。所以如果你是个创作者，你就知道那种非创作的哀歌，常常我们是败在那种一旦有信息要进来，可是我们却把它挡掉的情况。 我们需要的是一周天，而那个一周天不是 concentrate， 而是 all attention。因为如果你进入 all attention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抓到各个方向的自发性信息。如果你进入 concentrate 的话，你会卡在自己的观念里面，而没有办法让它移动。那么如果没有办法移动，又怎么能够加速你的情感呢？一旦情感没有办法加速的话，你又怎么产生电能呢？一旦产生不了电能的话，那你又怎么能够把内在的信息引发出来，如同这里所说的哦，变成一个能量的加速点、能量的调和点，或者是灵感的黑洞。赛斯在这里说，这只是一个比喻，是出于工作的目的哦，这是一个足够直接的比喻。虽然对于你们哦不可观察，但可以存在一种作者的效果。在这里，空间本身似乎渴望消失在第一个点里面。好，那物理定律还有其他的扭曲的效果，而这些效果的几个已经被观察到，却被作为相关的迹象是被忽略了。好，几个例子来讲，他说这些原子跟电子会随着它们接近这些点而加快活动，而原子跟电子之间的距离会保持相同，而这些调和点也可以为你们的系统提供额外的能量的泉源。所以熵的定律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实际上协调点就是额外能量的来源。所以这里所谓的熵的意思是说，我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我的能量好像消失掉了，我进入到其他的实相，一回来以后我反而变得比较敏感，但是会比较没有能量。好，这是第二个朋友的状态。而第一个朋友的状态是说，当他发现他了解这些资料，可是因为你一定要深入去把它以完美的方式做一个整理，所以你忘记了其实是要让自己的能量流动，那么因此你好像能量是消失的。可是在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熵的定律是不适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这种状态，你好像自己的能量是消失，但是你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你是被额外的补充，只是我们不会去应用怎么样去把你原来好像觉得很困惑的这个部分呢，变成一个强烈能量，把那一条大鱼从其他的刺眼当中调回来。如果我们习惯知道什么是创造，了解灵感怎么去把握跟使用的话，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在这个阶段，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做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的时候，像年轻的时候做一些创意工作啊，或者是写 slogan 啊，常常那个时候我反而会觉得我知道了，一上来了，然后我会感受它，我会感觉，我会想象它，然后一直让这个信息进来。然后呢，在那个阶段以后，你会发现你好像处在困惑的部分完全会解除掉，不但解除掉，你会比原来有更大的能量。这跟睡眠没有很大的关系啦，但是跟能量的交替是有相关的。舌尖上的苦味能让你舔到更甜蜜的甜的感觉，自己强烈的能量好像被吸掉的时候，常常会引发由内在进来更大的创作力，也就是黑洞跟白洞的理论。我知道我们现在的科学家了解到黑洞跟白洞，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科学家可以利用黑洞跟白洞的原理来创作一个发电的系统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会有那么一天，不是必须要用外力，用核能，用风力，用火力发电的方式来启动电磁感应。我在这个电影灵魂急转弯的前面看到另外一部电影，是一个女孩子她想要去发现嫦娥，好像那部电影叫嫦娥吧，然后他试了各种方法都不成功，可是他真的很想知道嫦娥的世界是什么。最后他看到磁浮火车，然后他用磁浮的这个原理，也一样是用磁性对应的原理，把他自己送到月球上去了。我自己不是科学家了，不过我在猜，如果这种电磁反应如果跟磁浮有关系，跟磁性的相对应有关系的话，那一定是可以利用磁浮的原理来做黑洞跟白洞的相对应关系。所以能量消失的这种定律，熵的定律，赛斯从来就没有觉得它是对的，而且他也不觉得实相是封闭的系统， 能量是一个封闭系统，它基本上是一个流通的系统，是一个感应的系统。所以赛斯在这里说，然而当能量汇集在你们的系统内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们才会开放。也就是我们感觉到能量消失了，但是如果你能够专注在自己的感受上，自己的由衷的情感上的话，那么能量就会慢慢汇集进来了。一旦汇集进来之后，所有的能量又会重新的打开，所以不但打开，而且会再加额外的能量泉源。这就是赛斯所说的黑洞跟白洞的原理。赛斯说，我想把这个概念再说清楚一点，比方说一个物理的载具，一个太空船，永远无法幸存于在你们系统里的那一类型退出或重新进入。进入不同的实相，基本上是由我们说的能量才能够进出，由我们自己的情感才能够进出了。但是在这里说，在亚特兰提斯时期就有人利用这个知识，然后通过集中而加速的某种思想强调某些情感，用思想跟情感是可以进入的。那么以这个情况的话，它就可以利用能量再现而且是在加强的方式，不但不会减少而且会增加的方式。所以他说，就好像通过这些协调点，这些黑洞点，把它们进行传送一样，从而以道路建筑物而言会取得巨大的稳定性。他们利用某些思想跟情感的集中跟加速，然后去建造道路建筑物，所以他们所建立的这些建筑物呢，根本不可能毁坏的，百年不坏的。这些项目的进行充分考虑了他们在各种协调点之间的位置。我知道各位听一定会觉得很莫宰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会去识别调和点了。那其实赛斯在这一节当中教我们怎么样去识别调和点，它跟我们的思想的倾向、思想的流动方向是有关的。所以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以为是不可能，但是是可能的。只要我们从我们的情感出发，而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的流向是从哪个点进来，那么你就会发现，这边有一个什么样的调和点，那边有一个什么样的调和点。也就是说，所有的发电机、所有的加速器在哪里你都知道，你当然可以应用各个不同的调和点去设立一个最适当的地方。刚才在这一节一开始不是赛斯提到吗，所有的重要的宗教的发源地都是主要调和点的所在位置。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去了解调和点的位置，而且我们也了解互相之间的关系的话，就变成一个可携带式的空间效果，可在一定的恍惚状态去感受到。所以为什么恍惚状态是那么重要，为什么恍惚状态是心灵状态，这个不是平白讲个理论的，而事实上是由恍惚状态当中你可以看到调和点。我有个朋友在提到当时在传《黄帝内经》的时候，其实他是传两套的，上部跟下部，那么留下来的只是下部，知道经脉、知道穴道的位置，但是没有找到我们说的能量调和点，也就是上部的那个位置。上部的那个位置可以说是类似像以太体的，可是其实比较更实际的说法是，是我们这个能量来源的那个点在哪里。据说有一个人呢，他在一种类似像恍惚状态，他感受到，黄帝内经的上半部，但是他没有办法把它写下来，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把它描述清楚。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既然有穴道，也就是既然有能量的流通的那个点的话，那必然如果这个穴道是一个黑洞的话，那么必然有一个从上面加速过来的某个通道的来源嘛。那所以因此黄帝内经必然是有上半部，只是因为我们不会应用了，所以这个上半部变成失传了。所以赛斯的593节，真的是武功秘籍大公开，是有一个调和点能够携带的效果， 我们在恍惚状态的时候是可以感受到各个调和点之间的位置，如果你知道位置在哪里，而你会调和的话，你会使用这些黑洞的效果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以情感来做创造的效果了。无巧不成书，我有一个海外的朋友，他以前从来没有作画，然后呢他学了赛斯资料之后呢，他开始绘画，而且画得非常好，然后他说他要送我一幅画，昨天他把那幅画用档案的方式发给我看，然后他说我可以取他叫什么名字。我觉得他蛮有才华的，因为他把多次元的概念，把那种多次元世界的灵性描绘得非常好。我问他说你要不要叫做生命的心灵，或者是叫心灵心灵，这有点音相似，但是有次元的那种空间感觉。因为那一幅画真的有一点像上面跟下面两层或者是多层的一种心灵的状态，他回我说那不然就叫做宇宙生命的心灵，代表生命的爱跟智慧，如众星闪射不息，如浮云悠然自得。这幅画看起来就像多次元的心灵，两层或者是更多层的在移动，也有那种能量移动的那种状态，或者是也有一点像黑洞白洞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就是那么巧，而我们今天刚好又在谈有关于能量的部分。罗在10:50在停顿的时候有个注解，他说赛斯从课程一开始就坚持那种能量会减少的熵的定律是不适用的，并且不存在封闭的系统。赛斯在这里提到说，当你感觉那些调和点的位置，可以比喻成跟空气之间的这种交融，也就是这个能量的来源有点像空气这样的一种交融，我们了解到它是怎么进来的。为了要证明这不是理论上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东西，能够像空气那样交融，可以在房屋上感觉到，所以他马上要罗做一个练习。他说现在闭着眼睛静静的坐着，以便尝试确定主要或者是从属调和点的方向。所以我们只要把自己放在一种恍惚状态，我们静静的坐着而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其实你是很容易找到我们的能量来源从哪一个点进来的。所以说这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你在心里面带着这样的意图，这是重要的。我们心里面带着意图就是我要发现能量调和点在哪里，我想应该从来没有人有这个概念，然后带着这样的意图去看看我现在我的肚脐到底接着母亲的能量到底是从哪里进来的。我想婴儿只要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话，他自然能够感受到妈妈给他的能量或者是营养的来源嘛。那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真的不知道原来我们随时被我们的内在的能量所供应的，而我们从来没有去感觉到这个来源是哪一个方向或位置到底在哪里，而真的是有一个位置的。人家亚特兰提斯人或者是卢曼尼亚人，他们早就会用了嘛。人家埃及早就知道用金字塔的方式去聚合这些能量调和点，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利用金字塔的方式把这些能量聚在一起。我们以为这是偶然的吗？而且并不只有埃及有这样的金字塔的形式，你可以发现在墨西哥或者是在秘鲁有太多类似的金字塔建筑。那么长的地带玛雅人早就知道怎么样去应用能量的调和点了，我相信埃及人也应该是很早就会知道能量调和点是怎么来的，怎么应用。现在赛斯教我们怎么做练习，首先就是心里面带着这样的意图，我要去发现能量调和点，你就会发现在你的内在世界里面会朝着房间的特定方向倾斜，甚至你的思想似乎也会朝着同样的方向。我觉得这个练习应该对大家都很重要了，你心里带着这样的意图，你的内在世界，也就是你闭上眼睛之后你会看得到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会朝着 房间的某个方向倾斜。倾斜的意思是有一个来源，而且是倾斜的，我们的思想也会朝着那样的方向倾斜。我们怎么知道思想是会倾斜呢？但是内在视觉是比较容易的，思想倾斜，我们的思想是从哪里进来的，那就要非常敏感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思想是从哪里往哪个方向倾斜的。一条虚构的线是会有帮助的，将助你正确的辨识任何指定的位置，最接近的一个特定调和点的地方。想象着似乎正在利用来自内在眼睛向外，从你的内在视觉点去画一条线。各位仔细把这些文字，你可以从灵魂有声呼噜找到593节，你去好好去体会他在讲的东西。你闭上眼睛，你有内在的眼睛，用你的内在眼睛会发现这个内在眼睛是有一个倾斜度的，然后从这个倾斜度发现你的思想也从那个点来，然后你用一条虚线去画那个指定的位置到底在哪里，然后想象似乎利用来自你的内在眼睛向外，而从你的视觉点去画一条线，让它以一条想象的从头骨的顶部，也就是头部了，沿着你的思想似乎要流动的同样的方向做相交，也就是那个眼睛看的那个地方，然后沿着你的思想想要流动的那个方向，然后这两条线做相交，在那种情况下，你就有了一条从这里到那里的虚构线，还存在了一个角度，会有一个角度，因为有一条倾斜线嘛，所以一定会呈现这条线所画出来的角度，它们将会正确的指向这个接近调和点的方向。这里罗有一个注明，他说为了要说明这一点，真当赛斯说话的时候，用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双眼，好，一只手蒙着自己的眼睛，另外一只手摸着自己的头顶，然后从这些点伸出双手，直到手臂的长度相异的时候呢，有一点偏向右边，是先用一只手蒙着自己的眼睛，然后一只手指向那个方向，然后蒙住眼睛的这只手放下来，再重新指向那个方向，那这两只手不就会产生一个角度吗？这个角度就会指向调和点的方向，然后这个方向大概是他们的起居室的西角，其实是西南角了，从属点弥漫以空间，赛斯说的，比方说鲁伯有能力告诉你在这个房间里的最近的点在哪里，有时候这个视角会拉长一点，但两条线将会指向正确的方向，因此能量在这个区域是最为有效的。只要大家把眼睛闭起来，然后用内在的眼睛去感觉你所看的那个方向，然后看看自己的思想是往哪个方向移动的话，你是可以发现到这个调和点，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视角会稍微长一点，因为调和点是在比较远的地方，而这个能量的点会对我们相当有效，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能量调和点在什么地方的话，那如果你在看书的时候觉得想要有更大的能量的话，你就朝着那个调和点的方向移动，你也会有一个好的视角。赛斯常常告诉我们说，有时候连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自己的能量点调向坐南朝北，这样的话我们的能量的流动方式也会更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啦。如果我们连睡觉的方向都调向坐南朝北，跟我们的地球的能量的移动方式是同一个方向的话，我们连有的时候投射都会比较好。那如果你看书常常会觉得比较累，或者是想要有更好的灵感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的能量调和点在什么地方，而在那个地方常常是你非常好的创作的位置。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他说真平静的从恍惚状态当中走出来，然后呢他说呢最近的调和点在哪里，真说呢他知道在我们房间的西南角到了两条线，他最积极的走到那个现场，而这个点就在他们的墙壁之内，不是墙壁之外，是在墙之内，在他们的两个凸窗跟后面的一个老式的外露的蒸汽管之间。很不幸的是，他挤在 加热器跟书柜之间，所以他们不太容易去把那个地方挖出来使用。但是假如啦，你今天是一个专门的创作者，写书的或者是画画的话，你有可能就把那个地方稍微移动一下嘛，没有错，那边有加热器有书柜，那书柜可以移动啊，加热器也可以改地方啊。假如那个地方真的是你们家的最重要的调和点的话，那还是可以去用一下。我不晓得真跟罗有没有去这样做了哈。这里罗还有一点注解，他说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真说他觉得他的思想是朝着那个方向倾斜的。我们的思想是可以朝那个某方向倾斜的，现在他知道调和点就在那里，对他来说他并不总是知道他的位置，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他不能在精神上倾斜在任何的方向，他转过身来回到现场，然后兴高采烈的宣布，他觉得他的脑袋后走出一条线条来。塞斯把最后一个部分说清楚，他说使用白洞跟黑洞的比喻，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白洞是在黑洞之内，你听懂了吗？我们以为有一个黑洞，然后把东西吸进来，然后再以白洞的方式出现，其实不是，是白洞在黑洞之内。那东西被吸引到黑洞里面干什么呢？其实是充电作用。我们以为比如说星球突然间萎缩了崩塌了，然后被黑洞吃掉了，其实不是被黑洞吃掉，是在黑洞里面重新充电，充完电以后从白洞那边出来，而白洞根本就是在黑洞之内的。所以这里赛斯的解释是说，电池的道具被吸入黑洞，以超乎想象的方式被加速了，然后加速和黑洞内的活动都从其他系统吸收了难以置信比例的额外能量。也就是我们在讲到如果发电的原理是一个电磁感应的话，你不需要用外力的方式让这个感应去加速嘛。如果有一个黑洞的形式的话，而这个黑洞的形式是可以利用这些电磁吸进来的这个东西呢，把它快速的加速。那你看我们在谈最主要的加速方式，如果以心电的原理来讲的话，我们被加速的是我们的情感，而这个加速的情感会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去增加额外的能量，而且是从其他的系统，我们不知道从哪里的系统来。总而言之，这个宇宙间有任何的资讯都会被我们因为这个加速的关系吸进来，而且重新增加新的能量。而这种更大的加速恰好改变了所涉及的单元的本质。什么叫所涉及的单元的本质？就是我们的情感嘛，是我们的想象力嘛。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情感，因为在一种困厄的状态，一种反弹的状态，甚至把自己的自我挑掉的那种状态，在那种状态之内，那个就叫做电磁道剂被吸入黑洞。一旦被吸入之后，会被快速的难以想象的加速，而这种加速，这种更大的加速恰好改变了所涉及的情感，所涉及的想象力的本质，也就是单元的本质。与此同时，这项活动改变了黑洞本身的特征。换言之，黑洞就是一个彻底翻转的白洞。黑洞包含了白洞，而因为吸了这些物质之后，把这些物质重新充电了，然后呢，自己的特质也因此改变了。所以电磁的物质性可能重新再出现，现在的同一个白洞的洞或者是点上，也就是被加速的这些物质性，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情感啊，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心象，这些被重新加速之后翻转出来，然后以白洞的点或洞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里赛斯说，然而重新出现会再次的改变它的特征，然后又一次的会变成饥饿，然后又再变成一个黑洞。同样的种类的活动在所有的系统都在进行，可能不只是在我们的物质系统啊，应该是所有的系统都是以这种黑洞白洞的充电方式在改变感应的状态，或者是我们可以说正宇宙跟副宇宙之间的不断的在变化。所以 这些洞或者是协调点，实际上是基地能量本身的一个重要加速器。各位，这样是不是补充了我们在第五章提到的那个能量调和点？这个能量调和点就是洞的意思，就是黑洞白洞互相交替的意思。而为什么需要有这个调和点？它本身是一个基地能量的重要加速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用我们的感受去发电？好，我们的感受可以取得更大的能量，与我们的感觉，与我们的感知，可以使创造力往往前前的施展出来。那感知、感觉跟创造力跟能量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并无差别的。这个赛斯的能量学，或者你可以叫做赛斯的创造学，就是说明为什么你要回到自己。你听别人的意见，你听大师高人的意见，但是你没有办法由自己的内在去感知信息，所以产生不了感应，产生不了能量的交换，无法变成黑洞跟白洞，好，把基地的能量重新加速给你。所以为什么要回到自己？为什么要感受自己？为什么要跟自己的难过、困难跟痛苦好好的感受相处？其实就是一种加速的动作嘛。而这种能量的加速，好，信息的取得根本没有办法由外面而来的，因为你的黑洞、你的白洞完全是在于你的情感、你的感知嘛，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别人也许有更好的意见、更好的见解、更好的领悟，可是必须由你自己去感知，由你跟你的内在之间产生一种接触的状态，所以你才能够使你的黑洞变成一个有用的白洞的方式，出现在物质，而能够产生新的创造的状态。因为今天的时间已经超过蛮多了，所以我只能用比较快速的方式，虽然我觉得这一节课根本不适合用快速的方式来解释了，不过这个时候呢课程突然间就结束了。赛斯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注解，赛斯说，调和点的资料再加上一个注释，表明这是附录而不是我们的书，这是我们书的附录，但是是第五章的附录。最后赛斯是跟罗讲说，当你找到录音的时间，我会替你找到时间。我再把罗的一些注解在这边稍微讲一下。罗说，课程结束后真尝试一次赛斯寻找调和点的方法，他又发现自己指向房间的西南角的角落。我那个时候得到一大堆的东西，他说这意味着他在恍惚状态后得到的一些额外的资讯。这些线条形成包括能量的三角形或者是烟道的形状，吸烟的烟。这就是为什么关于金字塔形式灵性的说法的原因，这些线条保持能量集中。当然这就是为什么以赛斯第二获得三角效果的原因，他大声地说，只有当我处于赛斯二的恍惚状态内的时候，协调点才会朝着不同的方向。所以当高能量的人进来的时候，他的协调点，也就是黑洞点啊，就会朝着不同的方向。他从我的头顶上升，走出房间，把房子变成不同的石像。真然后想到让他的 ESP 的成员试着用赛斯的方法，他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够找到他们所拥有的相同的能量调和点。我就很快速的把593节介绍给大家，这一节其实就是第五章的附录注释了。那我觉得如果你了解到赛斯所说的能量调和点是可以从你自己的房间、你自己所在的位置去找到的话，那么你可以跟你的创造力去做连结，而且他所说的这些由黑洞白洞进来的这些能量产生的方式，也许也真的是值得我们参考。那一样的，给我那位朋友的一个意见就是，当然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个部分之外，你也许可以试着闭上眼睛去找你房间里面的能量调和点，然后假如你在看赛斯资料而有这些困惑的时候，是不是朝着那个调和点去移动，然后你就会发现或许这些事情是对你有帮助的。 如果想要听灵魂永生继续的课程的朋友，今天就向各位道歉了，因为今天其实也是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的除夕夜哈，那我们也是歪楼一下，讲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在下个星期我们会再次的回到525节哈，第五章最后一点点的部分。那这一节其实也是在谈怎么样让一个情感跟一个思想心象的强度加强，然后去形成核心，怎么样这个核心去变成实质的视线。我们在下个星期再继续讨论有关于能量方面的课程，然后我们再进行第六章的课程。所以下星期的灵魂永生也会是非常精彩的课程，能够把前面的部分重新再做一些整合，继续往第六章的方向走。下个星期会更精彩哦，请各位期待下个星期的灵魂永生第525节最后的一个部分。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除夕夜我也由衷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新春愉快，有一个愉快的除夕夜，祝各位新的一年天天开心，事事如意，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大家，谢谢，再见。